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十页，对吧？第十页哈，那最后这一部经我们已经讲完了嘛哈。那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，我们要看一下导师所解释的这个依法不依人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翻开课本的43页，43页的中间。有一个标题是文师修与会，有没有？啊，刮胡一这个地方啊，四一流之与四一之关系。那我们会分段来看呢，哈，就是谈到清净善知识跟听闻正法，那就是会看文会。那施慧的话就是等如理作意的时候才看，那修慧就是法随法行，它导师有分成三段。好，我们看，先看第一段，无漏慧的实证一定要经过有漏的三种方便，就是闻思修的次第而学。那如果都不闻不思，那就没有办法引申修慧，就不能得到无漏的果。所以有漏慧是因，无漏慧是果。那所以杂含经有提到四欲流之，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四个。那从善知识那里起闻思修善慧，才能证得真理，这是修行的必然程序，不能劣等，不能超越，不能省略的。不过呢，从善知识这里起三种慧的修学，可能会发生流弊，所以世尊又说四种依，就依法不依人。第一个，就是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，要依法不依人，然后听闻正法要依意不依语，那内证思维就是依了意不依不了意，法次法相，就法随法行，要依智不依事。那导师的判的这样子的对应，在我跟就是我们福音的师长，后管法师还有其他的老师讨论过，就是有找过相关的资料来看，就是在经论里面呢，还没有，暂时还没有找到这样子对应的啦，就是清净善事呢对应法依法不依人这样子的对应，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这个论点，或者是经典的说明。那目前看到的就是应顺导师的会通，，所以导师的理解是很特殊，因为它对应起来也很合理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在经论里面呢，这个别都有的，就是四欲流之也很多经典讲，那四一呢，四一龙树论也有，就是十住比婆沙论，这一种也都有谈四一，但是它两个没有对应起来，两个没有对应起来，那应顺导师就是把它对应起来，也很有道理。好，我们来看44页，清净善事目的在听闻正法，但是呢知识不一定是善的，那知识的善恶不容易判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流传太久了，那掺杂了非常多的异说，那传闻也有失真，那即使是品德尊贵的老师，那都不能保证所传授的是可信的。那这个是比较站在法这方面来说，对不对？法方面。但是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谈到，善知识要有一些善知识的条件才可以值得尊敬嘛，那一个是站在人，那一些经典是站在人方面来审核，那这里呢比较站在是法，就是善知识所说的法，所说的道理是不是如佛所说，真实不虚，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。好，我们来看 A， 善知识应该要清净，但是不足成为佛法真假的判准，唯有依法不依人，唯有依法不依人。所以不管是我们跟怎么样的老师学习， 最终我们还是要从他的道理里面呢，用佛所留下来的这些圣言量啊，来审核这个法到底是不是真理啊。那待会我给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呢，大家就会知道，在菩提长老的意见呢，他是认为佛在经典里面很早就有交代，学习的学生啊，他是可以审核老师的，不是老师审核学生而已哦，学生也可以审核老师，就是互相的啊。因为站在一个成人学习东西来说，他本身就有这个辨别能力啊，我们不能抹杀一般人的这一种成熟的思维啊，辨别的能力。那如果抹杀掉的话呢，一概的教他们只是信仰啊，这个是不成为佛法的一种特质啊。所以在佛陀的经典里面呢，他是有教导的，教导审核人，也有教导审核法，这两者都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，依法不依人。应顺导师他是依据什么法来说呢啊？那依法考察的方法啊，那有很多。那应顺导师这里呢，他是用增益阿含经，增益阿含的声闻品第五经啊。那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的，那应顺导师提出来给我们参考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角注245啊，角注245，导师在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这本书也有谈到，那谈得很微细啊。那我是因为在学研的时候啊，有研读过这一本书，跟研究所的同学啊，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，所以我后来回过头来看《佛法概论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《佛法概论》这里是要这样去分别的。因为《佛法概论》它只是引《增益阿含经》，它并没有标题啊，那个标题是我加上去的，那个框框那个标题是我加上去的，就是我按照那个角注的245这边的内容来标上去的啊。那《增益阿含经》这里它可以分成两大段。第一大段呢，就是挂壶 A 啊，大家看在上面的内容啊，挂壶 A 第一类的辩证法啊。那因为《增益阿含经》是大众部末派所传的经典啊，所以导师认为这个《增益阿含经》的内容呢是大众部系统啊。那《增益阿含经》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辩证的大纲啊，我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啊。那《增益阿含经》的经文提到说，我能诵经持法奉行境界博学多闻，即使有这样子的比丘啊，能够说这些内容，都不应该直接承受，不应该直接相信，当取比丘所说而共论义，按法共论。就是你要依这个比丘所说的内容呢来研讨，来共通思考啊，到底该不该接受啊？与契经相应，与律与法相应者，便受持之。那律跟法的中间，大家可以加一个顿号哈，它这里总共有三项啊，就是依契经，以律与法相应啊，或者是。律法相应也是可以啦、哦、也是可以啦，导师这样子标也是可以啦、哦、那假如不跟契经律阿毗昙相应的话，那就要跟这个比丘说，你所说的不是如来的法，这样明白吗、哦、如果你不吻合这三个，契经就是原始的阿含经啊等等啊、哦，你不相应于经律还有论，阿毗昙就是论嘛哈，经律论你不相合的话，那不是佛说啊。那这个是大众部的第一个看法。那导师在这个角注245啊，这边有提到说，挂壶 A 这个看法呢，是跟上座部的看法是一样的，跟上座部的看法是一样的，这四个啊，这三个。 这三个、啊、是跟上座部的看法是一样的。那刮胡 B 的话呢，就是上座部没有的，那就是大众部才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45页啊，刮胡 B 增阴阿含第二类辩证法啊，其实就是详细的说了哈、啊，嗯，那佛说有四种啊，那前面三种呢，就是不跟经律论相应的有三类啊，刮胡 A 啊，不是刮胡 E。那经教典跟经律论都不相应，也不跟戒行相应，这个不是如来所说，我们应该要否认它啊。就是它还增加一个啊，就是如果你跟上面所说不合，那我就不接受。所以刮胡一这里呢，其实它的重点是不以戒行相应啊，有没有？因为不以经律论相应，那个在刮胡 A 已经讲过了嘛，在刮胡 A 那边已经讲过了嘛，所以刮胡 E 这边呢就讲不以戒行相应，如果它跟戒行不相应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接受它。那刮胡二呢，就是如果教典不合，那按照他所说的道理啊含义来审定的话，那如果他所说的那虽然不是经本，但是含义吻合佛说，那我们就采用他所说的道理，所说的义理啊。第三，如果不能确定是不是如来所说啊，或者是不是，那这个传说者呢，又是解文不解义啊，就是他就是只有就是照本宣科啊，他不真正知道怎么修啊啊。那就应该用戒行来问他，如果他合乎戒行，那就可以采用。所以刮胡一跟刮胡三呢，都是谈戒行的。刮胡一就是如果他不合戒行，我们就否认他，那刮胡三就是如果他合乎戒行，我们就采取他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刮胡四呢，就是大家看一下标题哈，小 B 这边于经律论戒义这五个相应的，那就是可以奉行啊。那如果合乎教典义理，那就是如来所说，义不错乱啊，含义没有错乱，那就应该信受奉行。所以这里总共有四个啊，前面三个都是一类，那最后一个就是总共有五种啊，五种这么多啊。好，我们来看46页啊。那导师说，这就是佛语具三相的考辩法啊。佛语具三相，那佛语具三相是哪三个呢？大家有听过吗？佛语具三相，大家看一下脚大家看47页啊，47页的脚注，脚注你从上面算下来第三段有看到佛语具三相，有没有？47页的注脚哈，你数第三段1、2、3，第三段有没有一个字叫做佛语具三相？找到吗？有哈，有刮胡起来吗哈？那这三个呢，就是第一个修多罗相应，修多罗就是经，就是契经相应哈，契经相应，就是跟原始的经典相合。第二不越比尼，这个不越比尼啊。不越就是显现的意思啦，啊，就是有持律，啊，有持律。第三，不为法性，就是不为义理，不为义理。所以一般我们讲佛语啊，佛语就是佛所说的法，它合乎这三个条件就是真理，不合乎这三个就不要相信它。好，那我们回到46页上面哦，导师说佛语具三相啊，那世尊说。有分成三类啊，或越或专越教典说以经为量，那这个是哪一个？佛语具三相哪一个？第一个修多罗相应，对不对啊？你写在旁边，自己写在旁边啊，写在46页这边，修多罗相应啊，修多罗相应。那第二个呢？专越法喻说三法应，那这个是哪一个呢？ 第三个，对，不违法性，不违法性，哎，你写上去哈、哦，嗯。那第三个呢？专业戒行，说波罗提木叉，波罗提木叉就是戒律啦，哈，戒条，那是鲁大师，是你的老师，是你的世尊啊。那这个是哪一个？不悦毗尼啊，不悦毗尼。那这三个呢，就是如果是回到四十五页那个标题啊，大家看一下哈、哦，那个标题四十五页上面小 B 有一个小 B 的那个标题哈、哦，我列了五项啊，经律论戒义有没有？这五项要怎么配呢？跟佛语句三项要怎么配呢？修多罗相应是哪两个？经论，对啦，经论这两个，经论。看到吗？啊，经跟论，你写在修多罗相应的后面啊，你写在修多罗相应的后面，经跟论。那不悦法性呢？是哪一个？义，对了啊，第五个啊，义。那不悦毗尼呢？律还有戒，对了，对了啊，你这样子就可以连着起来了哈，嗯。所以一般我们说。大家有抄到吗？我看好像有人抄不到的样子，很紧张在那里。如果我要考试的话，你们就很紧张了。四十六页第一个哈，导师说是越什么啊？越什么？越教典，教典哈，教典。第二个呢？啊？法义啊，法义。第三，戒行啊、嗯，你看导师的书哦，因为他太过把经典的名字哈、哦，把它变成白话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些汇通过来哈、哦，其实你连接不上来的、哦，你连接不过来呀 啊，所以我才跟大家说，这个就是什么修多罗相应啊，修多罗相应。第二呢，不违法性啊，这个不违就是显现的意思啊。第三呢，不悦毗尼，哦，这个不悦毗尼才是显现啊，我讲错了，这个不悦毗尼才是显现啊。显现的意思就是彰显戒律很重要啊。那无法的话呢？这个就是经还有论啊，经论这五个啊，增压含经所讲的啊，然后呢义啊，义，那还有呢律还有戒啊，我想应该是这样会通啦啊。那这一个的话呢，就是增压含经所讲的增阿含经所讲的这五个，那这个呢就是佛语句三项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说，我们要判定是不是佛说，要用三法印来判定。大家有听过吗？有吗？哈，用三法印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来判定。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全讲得很圆满。如果按照佛语句三项来说的话，它只是其中的不违法性啊，它还要有修多罗相应，还有不悦毗尼才比较完整啊，嗯，所以我们不要只是重视义理呀 啊，我们也要重视戒律，也要重视呢这个经典啊。那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经典的话，比如说人家来问你，哎，这个经典要怎么解释啊？哎呀，你大概知道这个诸行无常就好了啦，不要解得那么细，每个文字要去研究到那么深。问题是我们自己佛教徒啊，对这个经典都不去研究，那到最后就给那个非佛教徒去研究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 我们自己还是要尽一点义务啦，啊，嗯，而且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哦，啊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46页的上面啊，这个依法不依人是佛法慧命所记啊，古代佛法的考证法，所以依师修学呢，这是唯一可靠的标准，所以你看是很，导师讲的是蛮严重的，对不对啊？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47页第一段啊，上面我们修学佛法不能为宗派所服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们不要被什么宗派啊啊所系服，口传所限，邪师所害啊，应该要发挥依法不依人的精神，辨别佛说跟非佛说啊，那以佛说的正经为宗啊，正确的经典为宗。然后以学者啊啊，以考察的这一些义说为参考，才能引生正确的文慧啊。所以我觉得佛法有很多内容啊，那都是很值得我们慢慢去琢磨的啊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是补充我们第10页啊啊，课本第10页的这个情经三指示这边啊，依法不依人的内容。那我们现在接着呢，要来看一下补充讲义。还没有进入听闻正法的时候，先来看一下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的第10页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哈，第10页。那这里有一点长哦，所以我要讲快一点啊。那为什么我要补充这个南传的资料给大家呢？就是补充讲义第10页这边呢，增资部的3集65经，这一部经呢叫做卡拉玛苏塔啊，就是卡拉玛经，那是菩提长老的说明啊，是一个苏景坤居士的翻译啊。那这一部经为什么我要特别引出来给大家看，就是因为这一部经在南传的巴利系统里面呢，它是依法不依人很重要的一部经，我们汉译没有的，就是在巴利章才有啊。那所以我知道这部经因为很有名啊，啊，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第5行啊，第5行这边，卡拉玛经最常被引用的佛经之一啊，经文最著名的一段就是下面这一段啊。世尊说，卡拉玛人，卡拉玛就是一个村落的名字了，一个 部落族的名字。卡拉玛人对于心中的怀疑犹豫提出质问，质疑犹豫是合适的，来我给你们解说这10种东西不应该要相信。第一个，不要相信口耳相传的传颂。第二，不要相信传统。第三，不要相信谣言。第四，不要相信经典的权威。第五，不要相信推论，不要因为推论而相信。第六呢，不要因为推理而相信。第六啊，有时候是翻成逻辑啦，第六有时候翻成逻辑，不要因为逻辑思考推理而相信。第五也是翻成推测，第五有时候哦，第五才是翻成逻辑，第六是推理，有很多种翻译啦。我这第12页那边有一个表给大家看，有好几种翻译。那第七个呢，就是不要因为它好像真实的推理而相信。第八，不要因为深思熟虑的见解而相信。第九，不要因为他人拥有的能力而相信。第十，不要因为这位比丘是我的老师而相信。那这10种不要相信的说明呢，就是有很多人引用这一个来发挥他的一个理论啊，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相信经典啊，不要轻易相信老师啊，就是引用这部经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菩提长老他怎么看待这10项内容啊。那这10项内容的下面呢，佛陀就跟卡拉玛人说， 你们不要相信这十种这十种项目，但是呢，当你们自己知道这些事情是恶的话，那这些行为啊是应该有过失的话，是有智慧的圣人呢所谴责的，那你们就要仔细观察，因为这些事情会导致我们伤害还有祸害啊，所以我们要断除它。当你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善的，没有过失的，那有智慧的人所称扬的，那你们就要仔细观察，因为这些事情会导致利益还有幸福，那你就要着手跟持续的去做它啊，就是善恶你要分别清楚啊。那这一部经接着哈，这一部经菩提长老说，显然的它是反对教条主义还有盲目信仰的一种自由思考。不过有些人呢，利用这一部经啊来发挥他自己的自由思考。那下面这句话就是菩提长老认为他们并没有清楚了解经文的本意啊。你看这里有一句话提到说，应该是有一些学者了哈，提到说佛陀是一个经验主义者，他排除任何教条跟信仰，那他的教理呢是追随真理的自由思考啊，鼓励任何人依照自己的心念呢去接受跟拒绝任何思想跟教义啊。那菩提长老就打了一个问号，他说这真的是喀拉玛经的本意吗啊？我看了菩提长老这一段话哈，其实我也是有所感同身受啊啊，因为有很多人呢看经典，然后他就用自己的自由思考去发挥啊，所以我不是有跟大家说，最近有很多人的理论呢，就是都是强调说我要做我自己啊，我要做我自己啊，不要去模仿别人啊，不要追随别人的脚步走啊，那么辛苦，我要做我自己。这个就有一点像这里所讲的了，他就是完全让你个人自由思考啊。他说禅坐是什么呢？你什么东西都不要想，过去的不要想，未来的不要想，现在的也不要想，你就是感觉你身体现在发生什么感受。这一种禅修方法哈，我不知道是它是根据什么东西来的啦哈。不过在我们读的阿含经里面呢，有一些这一些相似的理论哈，是很值得我们纳闷的啊。那如果你说这样子闭上眼睛，你就去感受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啊，它的疼痛酸，你就去感受它，你这样感受它会突然就会觉悟吗？我就觉得这个你去感受它，在医院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嘛，对不对？躺在病床的人哦，整天都要感受他的身体的每一个触受，因为都很疼痛嘛啊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有一些现代流行的一些教法哈，一些理论哦，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的啊。如果我们自己不觉察的话，可能很容易就会背着这些自由思考的标签呐 啊拉着走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菩提长老他怎么解释啊。菩提长老说，我们要先了解这一部经的背景情节啊。那我们直接看划线的地方，划线的地方就好啊。那喀拉玛人呢，其实佛陀在这部经的开示呢，是因为喀拉玛人困惑了两个观念，一个就是善恶业所感善恶果报，还有来世，这个是他们的困惑啊。因为肉眼看不到啊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说喀拉玛人，我们自己也会困惑啊，对不对？造善恶业一定会得到这个善恶果报，但是我们看不到哦，因为造业它不是立刻就有果报的嘛，它不是立刻的嘛。在那个法句经里面有提到说，如果造业立刻能看到果报哈，没有人敢造恶业的。如果造业啊立刻能看到果报的话，没有人敢造恶业，确实的哦。但是我们的这个 因缘啊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那么快看到的啊，所以我们还是不怕啊，因为看不到嘛。所以卡拉玛人的困惑就是善恶业能够感善恶报，他看不到，所以他很难相信。第二个就是来世啊，也看不到啊。那所以呢，佛陀在这里呢，就是跟他们开示，就是不要去想这一些，暂时安住自己现生的生活比较重要。所以呢，佛陀接着呢就跟他说的，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两段话啊。如果你知道这个行为是恶的，会导致祸害的，你就要舍断它；如果你觉得这个行为是善的，会带来幸福的，你就要持续的去做它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十一页啊，第十一页。那这一部经的最后面呢，那就说了四种假设啊。如果你有这四种假设的话，就能够得到四种安稳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相信由于善行恶行有来世，有业报，有业果，有来世跟有业果，你相信了，相信由于善恶而有来世有业果。第一种情况是相信，那因此呢，死了之后呢，身体毁灭之后，我将会升天啊，因为我知道哪一些行为该做，所以我就不会去制造祸害给自己啊。因为前面佛陀教了嘛，你要行善止恶嘛啊。第二种安稳处呢，就是认为善行恶行是没有来世没有业报的，就是你造善恶啊，那是没有来世没有业报。但是这个世间上，不管是现在还有未来啊，那我都没有怨恨，所以我保持安全跟幸福。他意思是说，我不能知道有没有来世有没有未来的果报，但是我现在呢，我照着佛陀的话做善业，就会得到快乐跟幸福，所以我先保有我现生的这一种安全跟幸福，这样明白吗啊。第三种呢，就是第三种安稳处呢，就是认为恶果只会发生在恶人的身上啊，就是他认为有造恶啊，有业报，这种观，有这个有恶的果报啦啊，有恶的果报发生在恶人的身上，他相信这一个。但是呢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作恶，所以恶果是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。所以佛陀说，那你们就好好的安住在现生的幸福当中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认为恶果，这里的翻译是只会发生在造恶者的身上，不过我觉得好像是不会发生在造恶者的身上，我猜测啦哈，这个应该是不会发生在造恶者的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有没有罪业，有没有果报，但是我的行为都是清净的啊，所以我不怕有这一些发生啊。下面呢，我再给大家看不同的翻译哦，在第十三页啊，大家看一下十三页啊，十三页的圈圈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一个圈圈啊，附录三这边四种安稳处的不同翻译有没有？就是刚刚所讲的四个啊，不同的翻译啊。你看哦，这里的翻译看你能不能比较看得懂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如果有来世有善恶业的果报，那我身坏命中之后呢，将会往生善趣天界。因为我按照佛陀的话，今生只是行善不造恶啊，如果有的话，那我就会往生天界啊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？第二个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也不影响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世呢，造作了这一些无怨无害无恼善业啊，所以我今生已经得到幸福了。就是不管有没有来世，不管有没有善恶的果报，但是我现在已经 已经受到这一种 善的行为的这一种快乐了。那第三，如果做了坏事时有邪恶被做，就是有罪的话，就如果 你说如果有罪恶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别人有邪恶的意图，那所以呢我就没有作恶的业力，我哪里会遭受果报呢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啊，所以你讲有罪恶 OK 有罪恶，但是对我来说也没有影响。第四个，如果你认为没有罪恶这一回事，那对我也没有影响，因为呢我从来不会做啊，我这两方面呢都清净啊。那这一种不同的翻译啊，那我这里就有请教了开音法师还有寂音法师啊，不同的翻译。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，它的大体上的意思都差不多了哈，所以我们就不一一看了，我们直接看两方面都清净。这个两方面是指什么呢？大家看这个挂壶 B， 挂壶 B 这边啊，菩提长老说两方面，就是第一个未造恶业，我从来不造恶业啊，我只有造善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修习四无量心，我修习四无量心清净心，所以我得到两方面都清净啊。所以他说两方面清净就是指这两个啊。那寂音法师呢，我请教他，那他也是一样，他跟菩提长老的意见是一样的啊。他这里就分成，如果从中阿含来看的话，他就可以分成 ABC 啊。A 就是有来世没有来世， B 就是有罪跟无罪啊，有罪报跟无罪报这个。第三不是C 的话呢，就是有什么贪嗔痴的业力啊。那我们的老师提到说，如果对方不能够分别 A 跟 B， 那佛陀就不会从这边回答，所以佛陀用了四种假设啊。我们来看第十四页啊，第十四页最上面，第一种情况啊，就是这四句啊，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有 A 跟 B。如果有 A 跟 B， 大家 A 知道 A 跟 B 是什么吗？ A 是什么？有来世无来世，对不对？ B 呢？有罪无罪啊。如果有的话，但是不管有还是没有啊，第一跟第二啊，不管有 A 或者是没有 AB， 有 AB 跟没有 AB， 但是因为我都没有 C 啊，我都没有 C，所以我就不影响到我 啊，这个息就是我没有造作什么贪嗔痴的业力，所以呢不管有没有，但是我因为我不造恶啊，所以我来世呢如果有的话我就会升天受乐，如果没有的话我现世也能得到快乐幸福啊。那第三跟第四呢，就是没有 B 或者是有 B，有 B 的话就是有罪跟无罪啊。第四的话就是没有啊，就是没有罪啊。有罪，第四是没有罪啊。但是不管有没有罪报啦哈，有没有恶业，但是我们因为都没有贪嗔痴的业力，所以没有苦也没有进步啊。所以寂音老师说，如果按照中阿含来看的话呢，只要没有息，这四种情况呢都是有利益而无痛苦的。所以呢他认为这两方面呢清净呢也是离恶业跟修四无量心。所以寂音老师的看法呢跟菩提长老所说的是一样。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看得懂。可以哈，看不懂回去多看两遍哈。好，我们回到十一页啊，十一页这个补充讲义的十一页啊，补充讲义的十一页中间这一段经文啊，不是中间菩提长老的说明啊，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了啊。那菩提长老提到说，一部分对于教条 是宗教的反应，一部分是对于客观科学知识的这个当权典范的顺从啊。那所以呢，这种佛陀的教导应该要省略信仰而制定教法啊，并且要求弟子跟信众只接受个人所能体验的说法，而主张啊逐渐流行。那他们呢还认为这个主张呢是源自于卡拉玛经，这个就是菩提长老反对的啦。菩提长老他反对这种看法啊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佛陀在卡拉玛人还没有信佛得正确的信仰之前呢，那在卡拉玛经从来没有提到正见的内容，佛陀只是用这一些安稳住处啊，给他们做一个合理的建议啊。第三段，那佛陀的教导中有些层面呢是个人经验能够去印证的，有些是超出个人的理解跟经验的。大家想想哈，我们学习佛法到现在哈，我们一定会发现这一个观念啊，就是有一些是我们个人能够理解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是超出我们能够理解跟印证的。那我们的生活能够经验跟确认的，这个比较容易接受，也比较能够活用。那如果超出个人的理解跟经验的话，这个就是要透过我们的修习啊，练习，比如说禅修或者是共修啊，或者是一些方法的指导，你才能够去体会到超越个人的这种能力所能体验的部分啊。因为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善根嘛，所以我们就要透过训练才能够获得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三行，卡拉玛经也不会保证究竟解脱的啊，它是一个进展过程的起点，以发展内观内修啊，为了这样的内观修习而导致解脱，必须对师尊所教导的真谛如实之见啊。那这一种真理呢，都是师尊成道后所教我们的啊，所以在如理思维接受这些真理之后呢，要升起信心。那升起信心呢，才能够将信仰转为智慧，那信心转为确证，得到苦的解脱而证的涅槃啊。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呢，十种不应该信的啊，菩提长老他把它分成三类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最下面那一段啊，卡拉玛经的教戒有十项啊，他把它归纳为三大类。前四种呢，就不要相信传统，不要相信传统，就是第一个口诵传承，第二代代相传，第三共同认定，第四还有当时他们印度的经典。那这一些呢，都是不应该要相信的传统，前四项。那接下来的四项呢，就是佛陀当时的思想家的类型，所以也不应该要相信。最后两项呢，是个人崇拜啊，就是因为老师啊，或者是这个演说家口才、外表、学识很高啊，所以我们就把他供奉为神。那这个就是最后两项应该要否认的啊。所以这十项呢，菩提长老认为说，很多内容是针对当时印度的问题而说的啊，所以不是拿来一般用的啦啊，有些东西不是拿来一般来用的啊。所以这个大家看十二页这边也有啊，十二页的最上面啊，那所说的跟刚才所讲的三类呢是一样的啊。那我引用不同的地方啊，给大家参考啊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十四页的中间附录四啊，我看呢、啊、 我们只讲重点就好了。附录四的第一段啊，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。其实这一部《卡拉玛经》，卡拉玛人呢，佛陀为他们开示的，主要就是他们疑惑有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轮回，一个就是业力。他们疑惑就是这两个问题啊。那我们看十四页的最后一段，我们看十四页的最后一段啊。那佛陀给他们开示呢，目的就是要引导这个卡拉玛人暂停对未来生活的关注啊，就是不要去想来世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因为你想太多就会忽略现在啊。所以呢，佛陀直接说，如果我们有一个不正的心，就是我们如果有邪念的话，那我们的贪嗔痴就会发生啊，就会发作。那这一种不好的行为会导致我们现生痛苦啊，伤害。相反的，如果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啊，那有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行为，那我们才能够获得现世的福利跟幸福啊。所以呢，不管死后有没有再生啊，人们应该把充分的专注呢放在今生啊，放在今生啊。那如果真的有来世的话，他得到的报酬啊将会更多啊。那我们来看十五页啊，十五页的第二段啊，第二段划线的地方啊，这里哈、啊，这里《卡拉玛经》的重点哈、啊，菩提长老所说的有他的一个角度了哈、啊，值得我们参考的。他说卡拉玛经并没有详述业力跟轮回划线的地方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一开始学佛法可以不需要谈过去未来，不要谈太多这些啊，因为佛陀教义是多方面的啊。从某些角度来说，我们应该要直接观察现生的幸福跟如何得到幸福的关注，这个才是我们一般人类所要注意的啊。一旦我们能够看到佛法确实在这一生能带来安乐、喜悦、内心安定的话，那我们就会鼓励我们去信任整体佛法，那包括超越我们个人所知的，我们也能够有兴趣去学习啊。所以我觉得他是站在当机众啊，佛陀当机众呢，对卡拉玛人说：“你先专注现生的生活幸福啊，当你真的感受到幸福安全的时候呢，你对其他的法义就能够信受奉行。”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